孝事父母，当愿众生，善事与佛，赞扬一切。这个多分是指在家两宗道友说的。
嗯，
出家孝事与佛呢，多念念经，在自己修行时候给父母回向。
嗯，
但是什么算是孝？孝者顺也，就是随顺父母，应当吗？听话是最孝的了。现在很少人听父母的话。
嗯，
你有没有知道父母说那话不对？也不当面抵触，或是随顺他，委婉的，而且你不去做就行了。而后用善巧的方式来跟他解答。对，最大的不孝就是顶撞父母，恐怕我们诸位都有。对，在家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出家道友也有。你没出家之前嘛。我们顶撞的时候多，那这就是不孝，不孝。
嗯，
现在佛教导我们要随顺父母，知道不孝了怎么办呢？那忏悔，忏悔。那换句话说，除了家了，那对佛就是父母，佛所说的话不能顶撞的。就是反对你对佛所教授的经典教义，这个你真要去做的，没有错误的，没有错误。就是违背佛所教导，那是错误的。但是你怎么办？你用善巧的方式了，当面不能抵触吗？以后渐渐的委婉想办法，他说的是不对。照他说的是做了吗呢？特别是现在，现在对于过去的事儿，现在社会是向前进的了，对，五六十年前的事儿看不得了，一二十年的事儿都看不得了，是吧？那么现在呢？现在这个情况可以。很少听佛的话了，佛弟子不听佛的话多得很呢。我们知道佛所教导我们要把父母看成是佛，我们除了家了呢，把佛看成是父母。然后举释迦牟尼佛，那个他父亲净饭王病了，那回去是饲养看，他临要走了，要入涅槃了，到斗帅到陶立天宫给他妈妈说地藏经。这就佛所给我们做的榜样了，孝事父母。但是佛弟子把孝顺父母的心来孝顺于佛，把孝顺佛的心，如果父母还在，回向，孝顺父母，能够这样子护养他，善事于他，那最大的孝顺，孝者就是顺的意思啊。那么也有听人家有人这样跟我说。说地藏经啊，是出家人的事儿，说在家人不能念，一念哪就把鬼招来了。这种观点呢，当然是错误的了。我们出家人都知道错误的，因为他根本不理解地藏经说的是什么。咱们所说一般的鬼啊，像这法堂他都进不来，更不是像斗帅天佛所说的道场了。鬼是怕人的， 但是现在颠倒了，人怕鬼。鬼能到斗笠天去说话去吗？大家看看念地藏经都知道了，阿罗汉一个都没有，连阿兰都没跟佛去，只有文殊菩萨跟佛去了。大家看到那个第八品那主命鬼王，佛就给他受记，过170劫他就成佛了。他那个佛刹名叫净住，世界名叫南乐。你说是鬼呀是佛呀？但是他是鬼，那个时候是鬼。地藏经那一部经说的呢，一个婆罗门女第一品，一个第四品说光目女，都是孝顺呢。那为了他妈妈，都是为妈妈，没说爸爸的啊，爸爸都是为了他妈妈，看他妈妈下地狱了，来度他妈妈。我们应当发愿善事与佛，父母即是佛，把父母做成佛像。过去在那个温州地区有一个信佛的佛弟子，他对他妈很不孝顺，但是非常信佛。那他就朝拜他一个师父，一个大德，跟他师父请法。他师父跟他说，这个法呀我不说了，今天你回家去吧，你回家去看着来给你开门那个，把棉袄反穿上了，那就是佛，你请他给你说法吧。然后这个人就回去了。他回去了，因为他到他师父那儿去了就很晚了，再回去就很晚了。他家里没别人，就他一个妈妈。那平常呢非常忤逆，骂他妈妈呀，打他妈妈呀。他妈妈一听着他的声音都怕死了。到回家去了，赶到时候夜间很晚了大概。他就打门。他妈妈一听他儿子的声音呢，吓得不得了，棉袄也顾不得穿了，就反披上了。那一开门呢，他儿子一看呢，反穿棉袄的是他妈妈。哦，他说妈妈就是佛。从此之后他就改变了。他就孝顺他妈妈了，他向他妈妈忏悔了。这只是个故事了。
这是故事。
说我们孝顺父母就是善事与佛。懂得这个道理了，对待父母，你随时念经啊，那你随时行坐坐卧呀，给他回向。为什么？佛是不做错事的，佛不需要你回向。但是父母可容易做错事啊，他们的错误很多啊，所以你要回向。如果能这样做，你身口意十业完全清净的，因为你把父母当成佛，功德非常的大的。为什么要说个顺子？孝顺，孝顺。一般说的孝养，这个说的是孝顺。孝养你只能养他的身体，衣食住行照顾得好他。孝顺呢就不同了，是养他的字，养他的字，就是说转变他，让他信佛，长养他的善根，这个功德最大了，这叫最大的孝。亲德离尘垢，子道方成就啊。过去我们的大德呀都是能够使父母能皈依三宝了， 而能信佛了，这是最大的孝顺。我们经常要报父母难，报师长难。我们那有个义难堂，大家经常有时候看那义难堂啊，灵堂。那同样法师，如瑞法师嘛，他们跟妙音他修个义难堂，就怀念师父难得。那时父母信佛，乃至父母过世了，能够到他的忌日啊，他死的时候给他念念经，给他回向回向，这个能报的最大了。要能够使父母信了佛了，那功德最大了。说亲要自己父亲母亲要能够离得成垢，那是最大的孝顺，最大的报恩。既然是把父母当成佛，那么平常供养佛，你知道佛的字了，佛的字一切能舍了。所以我们供养佛吃下来，还是我们大众生吃了。因为佛是护养于众生的。所以因此我们对一切众生把它看成当成父母想，这个意义就深了。我们对待一切众生，就算对待自己父母对待佛一样，因为佛没有众生，佛成不了佛。大家念十大愿王的时候，第九大愿，众生像菩提树的根，因为由这个众生才能生出来菩提树的诸佛菩萨的花果，没有一些众生就没有了。为什么那些菩萨发大愿立教救济众生呢？大家看地藏经啊，念地藏经的时候，我们呢弘一法师听见净泉老法师讲这个地藏经，他就听到那个竹类品，他就放声大哭，就在这讲经场里头，他放声大哭，法师也不知道怎么事儿，经也讲不下去了。对，什么意思？为什么他那时候他感动的控制不住？他感念谁呢？感念佛。佛在地藏经上嘱托观音，嘱托这个每一品当中，佛都嘱托让他度众生，一而再再而三的嘱托地藏菩萨。那个意思啊，就是说佛使他一切的弟子，一切这些大菩萨，让他们在末法当中救度众生。我们讲华严经的时候啊，华严经是另一种境界了，另一种境界了。但是最后讲圆满次第时候，讲完了已经到成佛了，回头又讲信，已经成了佛了，回头讲信心。谁成就你的信心？谁让你发起的信心？心不离体，心是因，成这个果是因为那个因成就的。因此因为你度一切众生你才能成佛，没有不度众生的佛。根据这个意义，你能对众生还生烦恼吗？众生是你的父母，就是佛，没有众生你成不了佛。那你把一切众生真能够入世观，把一切众生看成是佛，妻子父母一切众生都是， 这在《黄岩经》讲的意义就全体大用，全体大用，嗯，这叫不思议，嗯，嗯，最普通的说，这个孝顺父母啊，当愿众生善遂于佛，这普通一话了吧，随文讲嘛，啊，就是孝顺父母，就是侍奉佛那一样，但是我们众生分别心。你见这个猫，见这个狗，见这个蚂蚁，见这个老鼠，见这个苍蝇，见这个蟑螂，你能把它当成佛吗？我们哪位道友发这个心？我是没有。对，为啥呢？我们这个业啊，还没到这种程度呢，发不起这心了。嗯，把这些众生，嗯。特别是老鼠、苍蝇，嗯，蚊子，嗯，就是啊，我们这个心呐，跟佛心呐不一样的了，所以我们要忏悔啊。那这就是我们的障，什么障？就是业障。嗯嗯，当孝思父母的时候，当愿一生啊，把他都当成佛像，要护养他。嗯，这在家的菩萨，如果你妻子儿女，嗯，大概就是聚会的时候，你怎么样用你的心呢？怎么样想啊？嗯，前头们有一句话，大家永远记到的，知家性空。你一定惯想这家是性体上不存在的，是空的。嗯嗯。那对你的妻子有冤家啊，不是冤家不聚头嘛，并不是两夫妇就是都很好的，不是这样的，有时是冤家的。嗯，咱们看见有的夫妇一结婚就吵就打架就闹，一直闹，现在有离婚之说，可以离了，过去没有，倒退100年，要倒退200年，那个封建社会哪有这个说，那就永远离不开的。嗯，这叫冤家路窄。嗯，那路子非常窄。嗯，还有说不是冤家不聚头啊。嗯，怎样办呢？学佛的人善用其心，把妻子最疼爱的，把他当成了最亲热的，不把他当成冤家看，要转化。我们贪些贪财呀、啊，贪一些事物啊，反正贪恋这个娑婆世界世间吧，要把这个放下，要看破，执家性空。嗯嗯，诚实惯念空念要惯着成了呢，啊，这种的障碍就没有了。嗯嗯，特别你的妻子。特别你的先生，嗯嗯，不论哪一方吧，先入佛道了，嗯，一定要发心，一定要度他，啊，度很不容易啊。像我们信佛的好多道友，他现，嗯，他是女性，他先生不现。那他信佛了之后了啊，那佛就教导不要杀生，哦，那他在家里做菜了干啥了不买肉了，嗯，那他先生啊或者小孩子啊，那提出反对啊，嗯，这个我劝到很多道友，你照常的生活，你该给人买肉给人做肉吃了，或者你做这个白菜馅饺子，总没有做肉馅饺子他吃着香吧，他不习惯呢。嗯，他说那不犯戒吗？我说没有戒，没这上规定，就没这上规定。嗯，对，因为佛有规定的，要三净肉或者五净肉，说不见不闻不为我，他不是为我杀的，我也没听见他，没看见他杀，我也没听杀的声音。嗯，这叫三净，还有五净，五净在怎么这国都很少。说那秒吃的 说老虎吃剩下的，说老虎吃獐子吃鹿子吃剩下的，你可以捡着吃，这叫净肉。但是佛在世时候，佛天天都吃肉啊，人给什么吃什么，那些比丘他是托钵乞食的呀，他不是自己做的，他看见拿出人盛着一碗肉给他，咱们现在都不能吃，对，你吃素吃久了，你吃了也吃不下去，肠胃啊，他起反感，他吐。但是这个忌，这个不是信佛的条件了，我是举这么一个例子了。所以你在家里头，你信了佛了，你慢慢慢慢地劝他们，你要发菩提心，要度他们。如果你连你先生度不了，你也怎么度众生啊？如果你连你的夫人太太度不了，你怎么度众生啊？就是互相的耐心，对家庭不贪恋不执着，知道它是性空的，这个含义很深的，前面讲过很多了。你要修法的时候修空观，这个家庭是无常的了，随时可以破碎的了。那你到年纪大了，也许他先走，也许你先走，也许年纪小的走，这都不一定的了。这个含义很深了。叫知家性空的，不要贪恋，把自己妻子跟一切冤家看成平等平等。这等你修观、饮食、修行，等你修长了，这观成就了，也懂得了，也懂得了。要得五欲，当愿众生拔除欲见，究竟难闻。五欲境界呢，包括色、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。所以说，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地狱五条根，根要发芽，要成长的。说把这根子拔了，你就难闻了，你拔得越干净越难闻，因为你把这个财色名食睡断了，你就不在六道轮回转了。但是很难的，很难的。所以在这个文殊师利菩萨净行品教授我们的断这五欲，断五欲，怎么断呢？叫你善用其心，就是这441愿，就是叫你锻炼断五欲，你把它拔出来就没痛苦了。那你身上有个刺，你感觉总是痛的，你把刺拔出来，过一天它就好了。比如射箭的射到我们身上，射箭的现在没有了，一个刺啊，一个那儿割破了，你不是感觉痛苦吗？对，就那个意思似的。能够断五欲的是你在家一信佛的最初的根本，要除掉五欲。说我们出了家了还有好名吗？有哎，有，咱们也考试吗？考到前头来高兴了，考到后头来不高兴了，这就是好名一种啊。不是表扬哪位道友，批评哪位道友，那被表扬的高兴啊，没被批评的他就不高兴啊。你必须得锻炼，锻炼。那这是总说了，这里包括很多了。 我们好多道友，七分牛道友，在家那习练弹琴呐、啊，绣花啊，嗯，嗯。我记得有个学者吧，他以前家庭很阔的，他一天呢就是弹琴呐、啊、作诗啊，嗯，种花啊，养猪啊，嗯，他说琴棋下个象棋，书画、写字、画画，喜欢这些个，作诗、喝酒。耐花琴棋书画诗酒花，当年字字不离他，就这七个字啊，哪个字都是这他耐的。而今七字都更变，现在这七个字变了，柴米油盐酱醋茶，生意不稳，那个家庭衰败了，那自己得操劳去管了，管啥呢？嗯，买个茶叶都很困难了，嗯，喝杯茶都很困难了，嗯，这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一天就得柴米油盐酱醋茶发愁了，嗯，如果放下，连这个也放下，那个没有了，那个没有了，你不放下也得放下啊，嗯。说我们出了家了，你出家了要睡觉不睡觉、哦、你要吃东西吗？这五个字啊，你很难得离得开的。等你那个修道的时候疲劳，睡眠不够，睡眠不够，很想睡大觉。为什么高明寺老和尚，来国老和尚他说，人在常住睡大觉，不在小庙去办道。我们很多人要住小庙，要住个洞，干啥呢？睡大觉。没人管了，没人限制了，修道啊，有的修道的。那得破了禅的师父，咱们说开悟吗？嗯，是不破禅不住禅，开了悟了才住禅。那个住禅是一个人住了，不是像我们大家住了。嗯，哎，说这个很五欲境界，很不容易放下的，很不容易放下的。嗯，我跟那个大哥可能知道。能还老法师啊，就现在那个塔的中间的白塔那个，对着戴罗顶白塔，我跟他老人家在那个哲蚌寺，西藏哲蚌寺，嗯，哲蚌寺后山住茅棚，嗯，也不是茅棚了，就个洞里头，在那儿在那儿，他一天在那儿住，每天他下山给那个。康萨这么去，他自己背一桶水，水不多了，小桶，不管大小吧，他背上山那个山上的水，送到那个哲蚌寺，嗯，贡玛康萨，贡玛康萨是这个康萨人们住的地点，他亲自自己跪，每天背一次，早上起来背一次，嗯，那时候他在国在内地已经是大师了，啊，大家都说能海上师啊。在四川，过去都当个司令员呢，出了家了，出了家了以后修道，他是绵竹人啊，我到他家乡去过，他那里有他的庙，哎，那个住山住洞的时候，不是睡大觉，是不睡觉。那个这个睡眠的这个障碍啊比前头都重要，大家会体会到，如果你用功，你每天你或者自睡三个小时，自睡四个小时，你感觉到那个睡眠的不足的时候，感觉睡大觉，佛给我们规定的时候 没有睡眠的时间。夜中时疲劳过度了，读诵大乘以致休息，休息是读诵经典是休息，这是一种说啊。佛又说你得看你的身体情况，他有个弟子啊，诵经诵的那个声音呢、啊，非常的悲哀，非常拘谨，修道修得很拘谨，想断五蕴嘛。那佛就一天到他那儿去说了，说你过去干什么？没出家之前干什么？他说过去啊是弹琴，说弹琴那个琴的弦呢、啊，把它拧紧了可以不可以？他说不可以，说为什么？他说一弹呢、啊，那个琴就断了，弦就特紧了，绷太紧了，它会断了，会发出音来呀，非常的激烈，非常的愤，不好听，不断也不好听。说松了可以不？他说松了没有音了，琴呀、啊，那弦要松了，你弹还能发出什么音来？没音了。说如何才好呢？说不紧不松。佛也跟他说，说你修道也入世啊，对，你得看你的功力，刚才说那个不睡眠那个，那得看功力啊。阿耨律尊者他出家之后经常睡大觉，佛就呵斥他，佛就去到那呵斥他，嘟嘟嘟，胡为睡，螺丝半颗泪，你跟那螺丝半壳一直在壳子里头，那螺丝那半壳不有个壳吗？他在壳子里头一天睡大觉，永远睡大觉，说你跟他相似了。那个阿耨律尊者听着佛这么一呵斥，哎，他惭愧心，昼夜不睡。但是这幼体啊，他也没证到阿罗汉呢，那时候那昼夜不睡怎么行？眼睛就瞎了。阿耨律尊者是瞎子，瞎了之后呢成道了，他就用天眼看，成道了他得了天眼了，用天眼看，是断五欲，你在你生活当中善用其心，这五欲境界呢当然是好像是让你身体舒服，实际上是痛苦，痛苦。你想为一个名啊得好，你看那些个打球的那运动员，那国际比赛了或者哪这种比赛了，他命都不要了，要拿个冠军，冠军拿到了身体也完了，反正运动员活到长寿的时候很少的，有的当运动员当到30岁就不行了，这是几年的光阴，他身体的体力是有限的，这都是为了一个名，名里头兼着有个利，名必居利，还有贪吃的，贪吃的，想吃的好，这个我们大家可能够在普陀寺的道友们，很多大概是这些个色色名食，只剩个睡眠了，这几个这四种，可能虽然有这个根儿啊，你在这里找个什么名？在普陀寺有什么名？这儿也不经常不表扬。不是像别的寺庙啊，佛学院呐、啊，或者干啥还表扬干啥？我们这很少的、啊，批评是有的，批评是有的，批评是鼓励你啊，人跟人之间，道友跟道友之间，别别扭扭的还是有的，在这个财色名食睡，我们自己来问自己。 你断了好多，因为这五个是地狱五条根，你拔出去地狱没有了，拔得干净点六道轮回没有了，你要没有了就带不堕六道了。如果把贪爱相除掉，清净了，这就是净行。净行，嗯，当你得到五欲的时候，你不去贪恋它，不去贪恋，不去执着它，看破它，嗯，嗯，就像把那个箭射到身上拔出去的样子，你能得安稳了，嗯嗯嗯，就箭射到身上一样了。经常你就让修惯，嗯，这样修惯的惯想啊，长了渐渐就离掉了，思想也不在乎这个了。锻炼的方法上特别吃饮食啊，不管吃好吃坏，你自己给自己定个规矩。我无论到哪儿吃饭，会跟大家一小声，一出家之后自己给定个规矩。这过斋堂没有了，你过斋堂都是一饭一菜了，特别我们当法师的不同，当法师的都，我不跟大家说过，我没过过堂啊，没过过堂。当学生时候没过过堂，那是当侍者，给老法师打饭，跟老法师一块吃，没过过堂。等离开老法师之后了，我自己当了法师了，当法师了都吃客饭，人家请哪儿当吃客饭，没有到斋堂吃的，给摆个桌子，摆桌子都给法师做的菜都很多呀，嗯，我自己给我下个规定，我面前这盘我吃，离这远的我不吃。哎，你面前这盘也有好，也有时候人家请席多，好多个人吃啊。那我就吃我这一块儿，这一个盘子里头，我指着对着我这个方向我吃，我不过河，不过河，别打河面边吃草，就像一个牲口，河这边你吃，河那边你过不去啊，有水，不过河，克服自己的贪饮食的念头，贪饮食啊，它哪儿好吃的？有人呢，一到桌子上来看看，哪个好吃的？如果别人没来啊，把那好吃的摆在我这跟前的，那隔远点。特别食很难，食和睡，就生来的俱生的祸，你只一生来，这个祸就跟着你了。因此啊，断除五欲啊，听着很简单。处理方式很难，很难。但你自己呀，给自己一个规定，对，你自己怎么适合，你自己给定，怎么能练习断这个？对，像我们一般的道友们，这个名上头关系都不大了。特别你出头当方丈、当执事、当特别当法师。而且互相之间还争啊，啊，听到哪个法师，人家听人家缘法好，听人家名望大，心里起住嫉妒障碍，嗯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要除掉，除掉，嗯，用道念上坏，这叫善用其心，这后头都有，后头每个条文里头啊。文殊师利菩萨告诉我们用怎样观想，即要聚会，当愿众生以法自喻，了即非时。这个我们现在都没有，对，我们也表演呢，啊，普罗斯也表演好多回啊， 最后在那个南普陀，那两难呢来祈祷和平，还有一个表演大会，什么武术表演呢、歌唱啊，都是那个南普陀女众佛学院，南众佛学院表啥呢？南众佛学院表现的少林武僧啊，打拳呐、动武术啊，我没去看，他们的表演时我没去。那我一个弟子，他那负责任了，他阻止这个事情。他说：“老法师，你咋不去？”我说：“我这就已经很惭愧了。”哎，他说：“你咋个啥？”我说：“跳舞的、打拳的、唱歌的，我都是我们佛门弟子了。”我说：“我们看见的好多老法师啊，台湾的来的，我们这大德呀，佛学会长。”我们这是佛可呵斥，就是佛所呵斥的啊，我们见他把他当成一个说什么呢啊，酬劳嘛，接着祈祷两难和平啊。但是现在的社会，现在的时代，咱们能够讲，有人听，再有人去改，再去做，这就是正法，这不是末法。跳舞的、歌唱的，在种种聚会上头，这个多分子在家菩萨说的，在种种聚会上，当时你是很高兴、很欢乐的，这是世间的快乐呀，这不是出世间的。我们把它转变，怎么转变呢？转变成法，以法为乐。以法乐。读诵大乘，礼佛拜忏，赞叹佛的功德。但是这个也是假的了，这个假的含着真，能证真。那歌舞、跳舞、歌妓、唱歌，这个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？但是这里头啊，有很多问题。但是大家习眼了，习眼以这个为。为乐了，你这认为这是很好的，但是常识症惯了，它也就不好了，也就不好了。它跟我们这个我们这个上殿呢所念诵啊，它这不同，它怎么不同呢？它的意义不同。你看，就那唱那梵腔，念那个念，念那个字，你体会它那意思，乃至能够有的能入定。就在唱念之中他入定了，他随着那个梵音的音声入定了。还有他那个梵音的音声能给你开悟了。特别讲经，咱们现在没做那个意思了，这讲经维诺斯要唱个文殊，文殊当维诺唱的，举那开经偈呀，管那一个偈呀，能讲那一个转弯要转七个半弯，转七个半弯，就是法宴龙象众，当观第一义，替观法王法，法王法入世。那佛就下座了，文殊师利说大家都升座来聚会，听着佛开示，文殊菩萨唱个众生偈，佛就下座了，没有了。众生记里就把法说了，那也是唱诵，但是那个唱诵不同。我们去年前年吧，我们唱的华严字母，他那个每一个字，42字， 那四十二字就代表一个字，实住、实行、实回向、实地等妙二觉，四十二个字妙陀罗，一个字代表十位，是那样的唱诵的。你现在我们赞叹佛读诵大乘，这个呢能够使你那个歌舞娼妓啦，那是这个当时是犯这个，但这么受八关斋戒都犯戒了。假使遇人这个忌讳，这只是在家菩萨说的。你要三种起心的观想，三种起心观想。佛说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教授我们这个，让你随时的这样做观想，观想，善用其心。你到什么场合，你怎么想的？就是你心怎么想的？你要把你心呢用到很恰当的地方，不要随着客观的环境转。一个五欲的境界，也歌舞聚会的境界，那这里头故事也很多了。大家如果读过古书的，经常看听见过四空见惯，就这个事儿啊，哎，我看着很熟悉了，这事我做的很习惯了，就四空见惯。这是个典故，典故是在那个唐朝有八大家呀，作诗做的诗做的非常好的，其中有个刘禹锡啊，他呢在西南呢，皇上生他的气了，把他贬到苏州去了。那是他到了苏州又有一个在朝廷做大官的叫四空，四空四徒都是教皇上的子弟的，知道吗？退休了，回到苏州住。那这个刘禹锡贬到这个苏州来是赐死，就跟咱们这个地方官呢，对吧？或者等于我们这个比县长高一点，比省里头巡抚又小一点，这个中间级，等于荆州吧，地委书记这个样子的是。那他到那地方去了，那个四空啊，请他吃饭。古来一请吃饭嘛，都做药，就是鸡药俱坏。对，人请你吃饭都做药的，一边吃着饭一边唱歌跳舞。这个跳舞的技，这个搞技艺的这个有个女孩子，唱的非常好。这刘禹锡听到啊，心里头就入了迷了。他一看这个老四空啊，老四空睡着了，理都没理，说四空见惯。咱们过来人典故啊，作诗啊，写文章都要写这么一个四空见惯，就是习以为常了，不为常。那么刘禹锡作着这首诗的时候，他说清曲一尾杜尾娘，高剪云集公样装，四空见惯昏无事，痛断苏州刺史堂。他说我听这歌啊，我肠子都给我痛断了。他看看老四空啊，老四空睡着了，他见惯了，昏昏天天唱就不奇怪了。我们有好多道友初次听到大殿里听，所以我们上殿或者干，他一听啊，也是的，他可以有这个善音吧，把他过去的善根唤起来了。他听那梵音嘹亮啊，特别早就上早殿，三点来钟那时候唱，你刚一听到就， 你会因为也开悟的，有开悟的，有磕了就尘缘断了。那像刘禹锡他听到，因为这个杜伟娘啊唱歌，这个女孩子唱得很悲伤的那个调子，对，所以他就感觉着人生啊唱的呢是这样，就是一切事物你习惯了有个惯性，有惯性，你看着很惊奇的，哎，他在他做的人呢，他习惯了。因为我们过去参加这个会乃至五欲境界啊，习惯了，习惯了。但你经过三十年四十年的修行，没见过这，你到那儿去了，你会特殊的感觉，不是感觉欣赏，是厌恶，是厌恶。但是大菩萨呢，这都是行菩萨行菩萨道啊，你什么场合都得去，特别在家的菩萨，在家菩萨嘛，或者你是在社会上士能工商啊，你得有一行啊，对，那你避免不了的极乐聚会啊，或者这是个五欲境界啊，就让你这个专制子在家菩萨说的，你要善用其心，善用其心。三种其心呢，不但不被他所转，要转化一些警戒相。楞严经说心能转警，你说什么警戒都把它转化了，那就是跟佛一样，心被警转，看见什么被什么转，那就是众生，说佛跟众生就看你怎么用心，善用其心。要在公时当愿众生入于圣地，永出慧狱。公时呢，在人间上说，国王的住居的地点。一般人呢说住不到的了，就是国王那些宫殿所住处，说这宫室，这国王的宫里头，你要发愿，发愿，那么不是宫室里怎么办？那一进殿门或者一进你寝室，你都可以发愿，都可以发愿，把它当成圣地，入法堂来，这是圣地，我大殿，大殿是谁住的？佛菩萨住的，法堂也是佛菩萨要说法呀、演唱啊、大家学习呀，这是圣地，我圣地了，你观众生，观众生，把它当成圣地。一到这种清净的地方，把秽欲都除掉，这是指除世法的啊，不是世间法，把功成比成我们的道场，这是除世间法的，所以说它清净，把秽欲除旧了，不清净了吗？所以在我们修行清净行的时候，清的时候要除去一些污秽，污秽，这个是指你心内说的，不是外相说的，你修清净心，要除去一污染杂秽，就是你心里的不正确的思想，把它都除掉，是照顾你的正念随时不失，正念常是提起正念，那么怎么能来锻炼我们的正念呢？文殊菩萨告诉我们了，就这141万 随时锻炼你的正念，念念都不忘众生，念念都不忘发菩提心，念念不忘成佛。凡是有人跟我们诸位道友，你们以后作为法师啊，作为教化众生时候啊，人给你受个三规啊，一定要跟人讲受三规了，要经常念，不要忘了，这叫正念。经常念佛念法念僧叫正念。当愿众生，凡是一想到众生了，你这个心呐、啊，正念也入于圣地。一想到众生就想到三宝，想到三宝就是圣地。那随时念佛，随时念众生，每一愿都含着这个意思，说这才叫清净。要得五欲的时候，本来是四件相，说堕了的时候，说当愿众生，他想法不同了。五欲是众生的境界啊，你要把它拔除了，就入了除四境界了。机会聚乐的时候也是这样子，那想到佛的法会殊胜，诸位菩萨赞叹佛的音声，对，这华经特别多啊。那变了，变了，一个环节入世，你的心不入世，就是五欲境界，你心不入世，就是圣境，这都叫这样的，把它拔出的是烦恼，所入的清净无眼，所以一切愿愿成佛，一切愿愿度众生，愿愿都是度众生，愿愿都是成佛。